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平。
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你收听。
新乡小站，各位新乡小站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凯传。今天呢，我和美玲再一次把王泽凤姐妹还有她的先生涂立健弟兄请到了我们的新乡小站。上一次呢，泽凤姐妹给我们有非常好的分享。美玲，你还记得吗？上一次泽凤姐妹特别的跟我们讲，就说她的这个信仰历程啊，前面呢，她真的是觉得自己在心中有愁苦了，她要去寻找神了。但是当他找到神之后呢，他发现这个神真的是一个伟大的神，有智慧的神啊。不过呢，他还是要依靠他自己的能力，他在生活当中还是要找自己的那份完美的感受。所以呢，其实看来呢，他还不是真心的去依靠这位真正大有能力的神呢。
其实我们每个信徒在我们信主之后呢，很多时候都有经过这一种的过程，因为我们都习惯了用自己的能力去解决问题，也许也是因为我们家庭父母的教导，有时候都要我们自己学习怎么去解决嘛，所以变成有时候我们信主了，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只靠自己的能力，都忘记了仰望神，好像觉得大事就让神做，小事就我们自己来解决。所以呢，要经历一些时间一些阶段，我们才慢慢的去学习怎么去把我们所有的事情不论大小我们都是去交托依靠神的。我想这个是一个学习的过程。那今天呢，我们很希望泽凤姐妹能够继续跟我们分享，在她的属灵成长的过程里面，她到底怎么去慢慢的学习。刚刚呢，凯传介绍了立健弟兄，就是泽凤姐妹的先生。我想呢，在他们两个婚姻的过程里面，一定有很多很多磨合的过程，这个也是我们怎么样去学习依靠神的一个机会。那今天呢，我们很希望能够请立健弟兄，不如你先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一些家庭背景和你的过去的一些经历，让我们可以继续的多一点的认识你呢。
好的，我是出生在台湾的外省人，爸爸妈妈在19年之后就是来到台湾，但那时候生活环境不是很好，爸爸是军人，所以我从小呢其实是生长在一个在台湾的外省的那个社会环境里面啊，所以接触到很多那种民间信仰，有点觉得很纳闷，为什么要那么喧闹那么恐怖啊。那我从小就有一个心理，就是说非常害怕所谓的鬼神，但是我从小就知道一定有一个神啊，但我不知道是什么是谁，那我只知道恐惧害怕，所以我在这个环境长大呢，但是也养成我一种敬畏的心啊，我就敬畏神，但我觉得不是他们表现那种啊，爸爸妈妈也很刻苦耐劳啊，在那种环境里面。乡下里面的城市长大的啊，所以我们就跟台湾的本土一些很多本地的人接触比较多，那也了解到他们为什么会有这种信仰啊，那我们就尊重，这就是我的生活背景。因为这种心里面我一直觉得说有一位神，不晓是谁，所以呢即使我那时候还不认识，但是呢我每逢到我碰到很困难的时刻，考试压力很大，好像即使就在学校要比赛的时候，我觉得很无力的时候，我都会祷告，我求神给我力量，让我能够面对。也在成长过程当中有这种向上帝祈求的这种心愿，但台湾的环境并不是非常多的基督传教的啊，我们有传教士，但我不知道他们是什么。但是呢，一直直到我有个很特别的经历， 就是在我这个台湾服兵的时候呢，有一次胃出血病危了。那我那时候也很不甘心啊，躺在病床上准备开刀，我很不甘心说，神啊，我不甘心，我才25岁，我还没有娶老婆，也还没有家庭，我觉得我的一生不应该如此啊，我觉得我是很有价值的哈。那我就觉得这样祷告说，如果你能够把我这次医治好的话，再给我25年就够了。那我开刀完以后呢，我很多事情都觉得好像是一个人都变了，我觉得很轻松，我觉得好像就是说整个变了一个人一样，包括我的这 个性 也改了。那我就立志说，那我要回馈社会。后来我就从台湾的乡下来到了新竹，就是哲凤的他的家乡，我在那边工作。那时候我就觉得说我要去回馈社会，做一些义工啊。那时候在台湾那个生命线，就是专门自杀防治专线啊，参加他们的训练。在那个环境里面，我能帮助人就帮助人啊，虽然我觉得自己不是很专业啊。所以这个是我在台湾，我一直在觉得有神，但是在追寻神。那也好像是就是心中一直有这个神的形象，但是我不知道是谁。那也忙于工作，后来我们认识了哲凤，那我们就仍然处在那种环境里面。那台湾的环境就是佛教，参与一些佛教的一些聚会啊。但我还是在找，我说好像那不是我们要找的神，觉得是一种好像就是说我做什么坏事我给他就好了，我什么都可以都就好像都可以说把它给转移掉。那我就觉得这种信仰不是我要的哈。直到我们移民以后，我辞掉中国大陆工作以后来到温哥华，我们仍然甚至还在参与一些佛教他们的活动。那后来我们在一个很偶然的机会里面，因为小儿子的关系，教会里面有一个 Alpha Program 启发课程，是讲英语的。当那个时候去了教会了没有，已经他开始陆续在听主日学的课程，那我都没去，我送他去，我在家里面就是来做我的事情。那既然教会有这个启发课程，说是启发你可以去了解你要找的是什么神，所以我就跟哲凤我们俩就一起参加启发课程，一起做英文课啊。我本来觉得是念英文嘛，然后觉得好像有点心动，但是觉得说不是很了解。所以后来这时候哲凤呢，因为他回台湾述职，他就是说他下一期要开国语的，你就参加国语的，那你要帮我们了解啊，那到底是不是我们要追求这个神啊。所以他就给我一个功课，好，我说好，那我就乖乖的。那时候在 Faith Alliance 宣道会的 church， 王牧师带领了我们启发课程，更深入的了解了。因为我觉得我长久以来我一直要找寻，就是生命的追寻，我觉得我生命是什么，好像一个想要找的目标一直没找到。直到参加这个课程之后才发现到是有一位神，有耶稣基督，他来到这边为我们死，为我们赎罪，让我们得以重新做个新造的人。所以我就一面再次的上启发课程，一方面又深深的思考。那我跟他也是在岳阳电话里面直接讨论说，好像我们应该要觉知，要信神啊，要深入一下了解啊耶稣基督。那哲凤是跟我讲说，你来看什么时候，他让我来决定什么时候来觉知，我们就一起觉知。我说好。后来我们就在有一个晚上的谈话当中，我就觉得说好，我想也是时候了，所以我们就觉知了。后来就跟牧师讲，因此我就信主了。
我已经天晴如
信主了以后，之后的学习呢，这牧师呢也继续让我在启发课程里面服侍，因为他说你这样参与的话，你会进步得更快，你会更会感觉到这个神的爱。因为我一个人在这边，两个孩子嘛，那时候还没有工作，我就比较多的时间就在教会里面服侍。那时候我就觉得好像你信主之后，你的服侍起来就很甘甜。哲峰说他对这个诗歌的很感动。我那时候为了启发课程里面，我自己本身有时候要帮忙准备一些诗歌，那我会觉得在那准备的过程当中啊，我是觉得说好像常常会有圣灵感动，那种非常喜乐的心，感动的心，然后就会有很多很多种想法，好像跟神的连结，这种关系非常甜蜜。所以后来在其实在他不在的五年当中，我大部分的时间还好是神陪伴着我。其实我会觉得他们有讲说另外一方面也神派的使者在旁边把你给看好，在教会服侍，教会里面慢慢成长。
那之前你不是说过你在台湾的时候有很多的其他的民间信仰，你对鬼神都有一点惧怕。那当你开始追求基督教的信仰的时候，你觉得那种惧怕你现在还有没有？
没有了。我觉得是就刚刚提到，就是说自从我那次开刀的病危的经历之后，我好像就不害怕了。因为我以前很怕黑暗，那个时候我觉得是说好像勇气就比较大一点了。那我当时不是祷告说再给我25年，我就心满意足了吗？那真的很巧的，我那次分享我才发现到，其实我们信主的时候正好是我们满了25年，也就是另外25年。我25岁的时候有这么一个祷告，然后我50岁的时候才追寻到主。
这么回事？
所以我觉得我现在的时间都是神给的，所以都是神给的恩典。
其实听到这个也想起来上一次泽凤姐妹在分享的时候也讲哈，说她当时也是因为孤独因为你在很远的地方，在中国大陆，她一个人带孩子真的很苦，所以她就去找神了。那今天听到您的分享也是这么巧合哈，也是正好是泽凤姐不在的时候，你是一个人带两个孩子很辛苦，于是呢也来到教会去寻找神。真的我们看到当人呢在患难或者是说真的是孤独悲伤痛苦的时候，他们才去迈出这一步，而且呢当迈入这一步的时候，他们才真正的发现这个信仰是这样的坚实，来支撑他们今后的这个人生的旅程啊。
是啊，所以丽健啊，你刚刚说你在那个课程里面，你开始慢慢认识神，而你也决定要跟随这个神。那当你慢慢慢慢在追求的信仰的过程里面，有没有一些信仰的经历是让你更加的学习怎么样去依靠这位神呢？还有你们夫妻两个人的之间的关系，因为过去都分开了，长的时间两个人都分开了，那当你们再住在一起，在两个人生活在一起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磨合的地方，真是要神让你们慢慢慢慢去看到自己的弱点？
其实对男人来讲没有看得那么清楚是比较看不清楚，也比较慢。但是我是觉得是说还是神的拣选让我觉得说我对家庭的责任，对太太责任，对儿女的责任，我觉得我是一个负责任的男人够好了。所以也是不懂，那我觉得信仰呢，我是觉得是神拣选了我。当时我信主，我是觉得当时的这种想法是，我们不是因为两个人关系的分离因为一个台湾一个在温哥华，而是我觉得说当我信主之后，从这个最经典的经文就是以弗所书3:18-21，这妻子要顺服丈夫丈夫要爱妻子那其实当时对我来讲，我是觉得那第三段 对我来讲最影响，就是说不要惹儿女的气，那句话对我来讲还比较反省多一点。 因为儿子正好在青少年的阶段，然后从这个才反思回来，就是说我们两个的关系，我会觉得说我是一个负责任的男人，我是一个负责任的先生，也是负责任的爸爸，我觉得没什么问题。而对哲凤，他就觉得有很多他心理上的需求，那么他也要在学习成长。那我也觉得是说，好像我有很多地方也是要学习的地方，比如说比较不太会聆听他的话，他说话的时候我常常就会打断他，我们男人马上就判断了，就是这样子正对，怎么做怎么做。我们信主过程是我们一致的一追寻，但是真正对我们生命的影响的话，倒是因为说我们有一个机会，就是去参加一个恩爱夫妇营，家庭更新协会的恩爱夫妇营，也是他托我去的。那我让他等了一年，我认为没有必要去嘛，我觉得我还好啊，因为男人没有感觉嘛，但他觉得他很想要去经历这一次，他觉得他有很多里面内在的一些东西，他去觉得想要去化解啊，他需要我配合。我说好，我就在他等了一年之后，就当做我们结婚25周年的这个好像蜜月旅行一样，我们就去了夫妇营。我们回来以后才知道有很多地方是我需要学习的啊，那我觉得我也愿意跟他一起学习，所以从此我们就在夫妇关系上呢，在主的爱之下呢，我们在这边共同的成长学习，所以我们也走了很多年。但发现到参加夫妇营很好，但是不够，我们就把目标定说我们可以服侍啊，这是一个家庭事工可以去帮助别人的哈，所以我们后来就继续的参与这个服侍的过程。那经过那种服侍精神，那是重新再扒一层皮一样哈，再重新去好像检视你过去你内心中隐藏而未现的罪，把它慢慢挑出来。其实很重要一点就是说去了解他的感受，了解他感受之后呢，那我自己我的感受也提升了。以前我看电影是很少感动的，他们看电影常常哭得死去活来的，那我会觉得很搞不清楚啊。那后来我会觉得真的对很多事情，真的是你看到悲伤的人你真的要跟他同悲，对我这方面来讲也是学习很多。其实我们这几年来我们在夫妻关系相处上来讲，我们比较知道说一定有不同的看法，一定有不同的观念跟角度，也一定有争吵，但是我们在主的恩典之下，我们反省的时候呢，怎么去化解，那真的是只有主的爱才能够给你勇气去化解跟他之间的一些冲突。在后来我们之间的关系，我们彼此的互相依赖了，他很喜欢学习选修一些课程，神学课程，那我基本上我就会说你上我就陪你上，其实就是陪着他一起走学习成长的路。
其实刚刚听你所分享的夫妻两个人的关系中间，刚刚他好像点到为止，没有进到很深的去跟我们分享一些例子。我想听众朋友们也很想知道到底丽健他在那个夫妻营里面学习到什么功课，两个人夫妻之间呢碰到的问题是什么。我相信很多的夫妻都是碰到很多类似的问题，大家都觉得自己还不错不需要再去学习，但是到当你真的慢慢去面对问题的时候，你才知道其实自己还有很多的问题，自己有很多的盲点，自己没注意的。那我们希望呢请两位下一星期呢继续跟我们分享一些实际你们在夫妻营里面或是在你们两个人一起侍奉当中所碰到的一些问题的例子，让我们一起去学习，一起去分享好吗？
好，谢谢。
谢谢。
天空无声也无
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